能玩的能聊的不只是游戏，长知识听学问，带来更深度的精彩。从游戏到一切，极客网加丢 Pro， 有乐趣更有思考。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加丢 Pro 专题节目。希望
我是龙马，
哎，
我是 MC 建村，
嗨嗨，
对。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艺术的话题啊，当代艺术，
当代艺术，
对，当代艺术家与当代艺术和里面跟电子游戏有关的这部分的话题。
究竟我们是要聊当代艺术，还是这种视觉的赌注、
双压，
让我们来这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城市，有数不清的道路
，Grand Theft Auto，
yeah， Auto 就是全压上了，
全压上了，可以了。
哎、对我们这个听的这个原是那个 GTA 的原声啊。
嗯，上期节目其实我们从这个杜尚啊、之前的这个上个世纪十九世纪
十九世纪中后期的这个艺术，
所以前电子游戏时代，
对、前期
对
远古时代、
然后聊到了差不多2007年、2008年的这个时候，
对
对，然后现在我们就要步入这个电子游戏和当代艺术新的一个时代了，
更近的时间，
对。然后建崔老师还会再举几个例子，然后为我们说明这个之间的联系，
再多举一些这个例子，给后面的我们这个重中之重的这样一个这种深度剖析铺个路，
对，重点在后面哈、
没错，所以也不能让你直接跳过去，对吧？
是是是，
因为我们有时间轴、KPI 还在，
对，
所以接下来的介绍一些艺术家的作品，
嗯，
也是需要你结合视觉的观看才能感受到这种艺术力量是从哪儿来的。这第一个就是跟 GTA 有关，在2008、2009年那会儿，有很多这种西方艺术家，他们都在画一个题材，特别逗。咱们说到这艺术创作题材这个事儿，按道理不是现在人想的事儿。
嗯，
什么是题材呢？就是说，你说齐白石的题材是什么？
虾，
对，农贸市场，对吧？就是各种，这是静物。一般可以先给你们普及一下小常识，这艺术创作基本就是三大题材：人、物、景，画人的，拍人的。讲人的故事的，这就是肖像人。物呢，就是这种静物。
静物，
你看摄影一般就是这三大题材，就是你拍个静物啊，画个这个东西，杯子碗啊什么的，弄个 T 恤啊，这是物。景其实就是风景，是大的场景，这是人们惯常意义上对于这个艺术题材的一个界定。但是你看，在2008、2009年，有一些艺术家，他名字比较长，我就不读了啊，你可以在时间轴找到。他们开始画一些在游戏 GTA 里面的一些城市的景观，和一些场景，有的是夜景，有的是那种在远处瞭望城市的这样一个情景，
去画，
开始来直接画这些地方。所以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在我看来就是电子游戏世代的印象派。你看早年克劳德莫奈那会儿画的那些东西，其实也都是那个景儿美，就给他以感动，并且他觉得这景儿，我操，这个美的不行，我要再现它。于是就有了印象派的这一代人。当然了，印象派时代他们这些艺术家不知道自己是印象派，就是记着画呗。
那是
反正我因为那会儿大家都比谁画的像。我们这没时间跟那湖边待着，而且一会儿那光就变了，那光那个情角一变，那我这个颜色都不一样了，我只能
赶紧捕捉这个色彩，
得瞬间记下来，回去就想，哎，差不多得了。但是这个结果很好，很美妙，
成为新的一种形式。
对，因为经过了他自己的维新的再创作，
哎，是。
所以这些画 GTA 这个印象派的人呢，他们也不是单纯的截一屏，他们是深度的游玩游戏，有了这个游戏的这种生存体验之后，他们再创作， 我相信当一个人极度沉迷一个游戏的时候，比如你玩巫师玩时间长了、
嗯、
你会被做梦梦到从哪儿走到哪儿这样的，
是
这种
狂做梦，
狂做梦。
对，
比如我也梦到过什么跳个屁岗什么这种情景、
嗯、
是会在你的心中产生烙印的。像这种电子世代印象派他们画的就是这些，但他们画这有什么意义呢？
对，
这个你说你截个图不好吗？为什么要画呢？其实艺术家是想讨论这个人们的双眼作为这个视觉信号的接收装置、
嗯、
这个工具它到底能不能对真实世界跟虚拟世界产生这样一个足够明确的辨析。他想找到的还是这个虚拟跟真实的边界在哪里。
嗯，
在他心中他认为可能洛杉矶不存在，反而存在的其实是 GTA 里面那个城市
洛圣都。
所以他心中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世界或世界观是在发生变化的，是由于一个游戏给他足够多的这个 inception 这样一种介入。
嗯，
所以是这个时代艺术家有了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的变化。所以像这样的艺术家很多，我可以在这里再
随着游戏技术和包括整个呈现出来越来越真实，
没错，
逐步模糊了这个界限。
这个是2008-2009年，
嗯，
就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有一个16分钟的短片引起了很多关注。这个是导演 Jonathan维奈尔他的一个作品，叫做 Martin Pleasure。 这个作品其实是一个他完全使用 GTA 里面的截屏录屏的素材混剪剪辑加了一些特效完成了一个有着虚拟情景的电影。所以当时你想在柏林电影节大部分观众其实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是
对于他们而言当时放映结束后他们都以为这个是这个导演的一个CG 作品啊。结果其实导演说这里面所有素材都来自于 GTA。
嗯，
所以这种创作方式是一个完全通过游戏进行素材整理捕捉再创作的。这个是2017年。但其实在这个作品之前的2016年，有一位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叫做陈轴，他有一个电影叫做模仿生活。这个模仿生活里面也引用了很多 GTA 的这种游戏的情节画面。这个电影还获得了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的新视野大奖。这个电影我看过一次完整版。这个电影是一个故事长片，1小时20分钟长。这里面陈轴拍摄了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了很多他自己身边人的生活，包括了一些在上海生活工作的艺术家，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他们一起在夜宵店里吃饭的场景，有的就是一个家里的电视里面一直在播放的 GTA 的情景，还有一些画面就是两个人发微信的对话记录。他用这些人们的生活的碎片把一个虚拟的一些信息交换的方式和真实人的一种社交做了一种非常生切的对比。你会发现其实中国人的年轻的生活的状态非常非常清奇，只能说它里面用的 GTA 的这个很多画面都是一些城市的夜景，包括游戏中的一些人物走下他的那个车，关了车门往外走等等，这些地方完全覆盖了，完全代替的是一个电影中本来应该拍的城市的夜景和城市的这个情况。一般而言我们看一个电影，如果里面它有很多城市的这种大景别的描写会给你一种安全感。举个例子，前一阵姜文上映的电影叫什么来着，彭于晏演的那个叫
邪不压正
里面他基本上没有拍很多城市 的大的那种场景，告诉你这个城市是那个年代的北京。大量都是一些
带有平方区的，
它都是房顶，
都是房顶，没错。但你房顶里面你看不到建筑，反而就像一个舞台剧一样，它像是一个舞台的地板。
是。
所以你会很觉得那个时间是一个架空的和虚假的。所以你会非常让人自己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对一个城市的这样一个失落，不像反映同时期的另外一个电影，也就是另外一个是前年上映的电影，叫。罗曼蒂克消亡史，它里面有很多俯拍那个外滩一些建筑以及上海整个风貌的这些镜头的体现。
是，
它会给你一个什么状态？是为了让你信服那个时代是一个战乱年代，有日本人啊，还有各个租界的人的这种争斗。所以这两个电影是用了这个镜头的不同，完全反映了导演的这个区别。
还真是，
对啊，
感受完全不一样。
所以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更像是一个传奇，像一个。 所以你像那个隐侠更像是一个传奇小说，
是
它是架空历史世界观，
很浪漫的那种感觉。
罗曼蒂克消亡史是让你相信它是一个史实，
是的，
让你更信赖这个故事。
嗯，
所以陈轴电影里面大量的用 GTA 的这种夜景代替了城市的场景，让你知道其实年轻的生活已经很难分辨了，真实和
虚拟。嗯，
所以这里面他拍的人都年轻人，并且他用了这个游戏来代替了很多真实的场景，给了一种特别奇妙的感觉。
嗯，
有机会，如果你有机会，这个片能在其他的地方展映，一定要看一看，非常好看。
很好奇这个，
对，
而
且完成度很高。
他这个创意，其实我还挺有体会的，因为就是前我周五正好生病嘛，
对，
然后我那个就四点半正好从医院这个开完药出来，开药出来之后，其实我突然间意识到，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外面感受过那个夕阳傍晚的那个阳光了。
嗯，
因为我那个时间正常来讲，按照咱们公司的这个作息时间，都在这个埋头工作或者写东西什么的。然后，而且
没看到这个夕阳西下的风景。
对，他说啊，这个感觉有种很怀念的感觉，因为我们来的晚啊。您不到，我倒不是说这个老板不
说
歇会儿，
不是说不让他下班，是来的晚，
他
走的晚。
对，因为我像我阿斯啊什么都是这种十一点到公司，然后晚上会到九点之后再走，大概是这样一个作息。然后当时我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就是那个夕阳给我的那个熟悉感会让我脑子里产生很多别的信号，然后会有一些其他的夕阳的景象带进来嘛。然后带下来好多是虚拟的，就是我在曾经我在小时候这个时间我经常在玩游戏，所以那个夕阳让我那个激发我大脑那个就是联想出了好多游戏里的画面和场景，对，就跟你说这个就很像
足球小将和家的菜的香味。
哎，对，就这一类的感觉。
嗯，其实你这个联想也是很多游戏设计师或者艺术家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共情的方式通过自己
的
作品。对，但有人做的很极端，比如下面这个例子。
嗯，
就在2010年的时候，有一位艺术家，他叫做 Ian Bogost， 他是一位游戏开发者，也是一个艺术家，他做了一个叫做游戏诗的作品，叫 A Slow Year， 一个缓慢的一年。他在这个作品的外包装上模仿那种旧时代的做游戏，做了一种复古包装。这个作品是一个用雅达利平台来实现运转的一个游戏。他把作品做成了一个单一的雅达利卡带，你把它插到雅达利的主机上，你用那个最简单的那个很弱的那个摇杆来操作，你会发现这个游戏分了四个章节。首先这个游戏是没有任何游戏属性和 play 的，你不需要打敌人，也不需要解谜题，你也不需要跟其他玩家或者电脑来竞争，你只需要欣赏这个游戏。这游戏叫做缓慢的一年，它分为了春夏秋冬四个篇章。进入游戏后的第一个篇章其实是一个秋天，你会看到雅达利主机上那个像素的一个大的一棵树，树叶已经变成了棕色和枯黄的颜色。你操纵摇杆只能控制树下的一个类似于人的形状走来走去。
还是有交互的哈。
是有交互的。但是你觉得这好无聊啊，赶紧跳到下一个章节。结果一按选项，下一章节是一个冬天。你会发现你会坐在一个窗口，你的面前是一杯咖啡，你操纵摇杆，这个咖啡杯可以前后移动，此外你什么都干不了。你觉得太无聊了，赶紧再换吧。下一个季节是春天。春天是屏幕上有那种干扰那种 glitch 效果的，是表现的是刮的是一个是大风的效果，它的画面是一个田野的样子，就是一个坏屏一样的界面在闪动。你用摇杆什么都操作不了，你只能想他妈的赶紧去下一个季节看看吧。到了最后一个夏天，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湖泊，一个蓝天太阳湖泊，就像你用最早期的 Windows 自带的画图板一样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很多人应该都下过那个雅达利游戏那个模拟器的那个那个操作叫什么生成器，
颜色很少，
编写器，对，你能调动的颜色素材和一些动态很少。结果你能控制的是一艘小船在湖里左右晃一晃就没有了，
还能动一下。
你觉得就是老外会问 What the fuck is this a fucking a game，
是
这他妈这他娘的是个游戏吗？这个不是游戏。但是当你迅速的把这个春夏秋冬看完之后，你再回到某一个季节，你不动，你就看着那画面，你就想象这个是你家的窗户，你会进入一种禅的境界。所以这个伊恩做这个游戏其实是想做一个他自己叫做电子游戏诗歌，是让你知道其实游戏不一定是那么多 gameplay， 你可以用它来
表达。
对，所以你作为艺术品它可以收藏起来，当你想看它，就像 电子相框一样，
拿出来看一看。
对，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它可以让你看到一个电子的夕阳。
嗯，
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给你太多的玩乐游玩体验，但是可以给你一个共情的可能性。
嗯，
你也许会在那个情况下到达一个自己的思维深处，然后想到某一个东西。对，
所以它作为一个有游戏属性的作品的话，
嗯，
其实无非也就是跟雅达利卡带和游戏机之间这个联系。
是的，它只是借用这样一个古代的平台
媒介，
它想让你进入到哪种情景呢？在那个年代，当你拿到这个东西之后，你一定想去退货。
嗯，
但这个时代它已经停产了。就像我现在做个游戏，这个游戏是我自己做一个私服，是一个什么私服呢？是一个这个传呼机的私服。但我这个私服底下，我可以帮你发那个传呼机的信息。
嗯，
我可能只有10个传呼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电话号码，谁会来打过来？我会发给他，就是一个道理。你已经想退都退不了，因为这个时代没法，它已经不流通了。
嗯，
所以你只能来享受在那个时代曾经电子游戏给你带来一些视觉享受和一些观点。嗯
嗯,
嗯，
所以这个游戏这个作品我还是很喜欢的。嗯，然后今天的这个介绍这些用电子游戏做艺术的这个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只是精选了一部分。
嗯，
我们把另外一些我们找到的一些，譬如我之前也看过很多展览的这些东西都放到时间轴里吧。
嗯，
哈迪老师给大家多一些文字介绍压在图片上。
嗯, 嗯，
最后介绍一个最不同的，它是一个第一个被被全世界最重要的当代艺术美术馆所馆藏的一个独立游戏。
嗯，
我把它放进来其实是想证明给大家一件什么事儿呢，什么样的游戏是当代艺术人眼中的艺术品。
艺术品，
哦，
嗯，
这个游戏大家很熟悉，
这游戏太熟悉了，这是不是这能算是独立游戏中的
一个很有名，这个游戏
很有代表，
确实很有名。对，而且当时我们也做过一些节目之类的。
是，
嗯，
尼德霍格是吧？
对
对
对，
尼德
霍格。
尼德浩格是什么意思？是那个什么龙是吧？
对，那个巨龙
盘踞在什么，是古希腊神还是北欧神话的一个大树下的一个巨龙。
嗯，
就是最后你游戏通关把你吃掉的那个。
对对对，
那个巨龙。
嗯，
然后这个作者也很有名啊，这是马克伊森是吧 ？Mark Eason。这个游戏怎么玩不用太多介绍，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大家一起互相击剑。
对
对，比谁击
比谁
剑的
一个
游戏。
对，而且这个死亡画面极其优美。
对
对。这个游戏被
印象派的像素画风格，
对
对
对。然后这游戏是被纽约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当代美术馆，叫做 New Museum，
嗯，
新美术馆，在2014年的时候
馆藏了，这历史上第一个，
是应该是第一个被当代艺术美术馆所不是展览，而是
馆藏
的一个作品。
馆藏是什么概念？
馆藏就是说这些美术馆他们怎么是怎么运营自己的？
嗯。
美术馆跟画廊不一样，画廊是可以卖画对吧？
是
一个交易平台，
是
美术馆是一个公共展示平台。
嗯，
美术馆的收入基本上只有两部分，
门票，
一个是门票及出版物，也就是说我做展览可以做一些画册，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个机构，你一定要买他们出版的书啊和 T 恤这些产品，他们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让这个机构能良好的发展，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不对？
是是是。
New Museum 他们就是靠自己的门票。嗯，对啊，比如说你进去买，你用这个门票可以在美术馆里面玩很多那个没有上市的游戏。
是，
对，是这样的。另外还有就是靠一些机构企业来捐助，你会看很多的美术馆上会有可能是在西方是这样，就是美术馆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空间，他们叫 Chamber，每一个这个 Chamber 这个室里面就是写，比如说张三李四 Gallery，是张三李四
赞助的
、用这个钱来不断的运营这个地方的展览。
对，
所以美术馆会用一些他们的这个被捐来的钱很少啊，可能一年就可能只有2-3千万美元。
嗯，
我2-3千万能干嘛你知道吗？比如我能买半张毕加索，
是
或者我能买很多我值得我买来之后未来给大家展览的作品。
嗯，
其中他们就肯花钱来购买一个这个游戏的艺术家版本，或者说美术馆版本，就证明其实他们愿意把这个钱给到这个做游戏的人，认为这是一个作品。
嗯，
所以对于很多人而言这个是很厉害的，因为美术馆不是一个盈利机构，它是一个公共教育机构。很多人比如说我是艺术家，我跟赵夏我们俩画了一画，我们想去美术馆这个叫什么洗个盘，把自己洗一洗包装一下，
镀个金
美术馆是不收的。
嗯，
美术馆有很严格自己的这样一个策展审那、这个收藏体系，对，所以他们是一定是他们主动要你才会选到你。
嗯，
所以 Nick Hawk 能进入这个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事件。
嗯，
是他的这种审美性、游戏性，包括他的这种整体的设定，它是一个作品级的一个作品。
嗯
嗯，
而且
很了不起，
并不是这个开发者为了去进入美术馆和馆藏，
是的，
为目标来去创作的一个，
是的。而且好玩的是，2014年那会儿是不是正是独立游戏比较受到美国主流关注的年代吧？因为我不太记得那个大电影是哪年拍的了，大概也是2012、2013年，
对，就是那个时候。
对，
嗯，
所以那会儿应该是有一个泛那个 indie game 的现象，
嗯，
所以导致了像其他的领域行业也关注到了这一批人，
嗯，
他们这种独立完成性。是非常有艺术家创作的这样一种倾向的，
对，看看 Jonathan Blow，
对，
大家就 get 到那感觉了，
对，
是，
嗯，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那这两年来有很多很多艺术家作品是用一些那个矿体来作为一个搭载物，来把自己的一些影像作品或者互动作品放到里面，
嗯，
装置艺术，
对，但实际上对我而言，在这个节目中没有谈到的基本都是我建崔本人瞧不上的，
哎呀，
嗯，
对，是不是等 diss 对吧？举个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所以已经是一个风格风潮了。
嗯，
基本上我们也准备了很多不同的作品介绍，但是大家可以在时间轴里来查看更多。我们把时间留给我们三个人比较想讨论的一个话题，
因为其实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关于艺术与游戏之间的一些联系，
嗯，
聊了不少，
吵了很久，
对，也不是吵吧，但我觉得你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而且其实关于游戏跟艺术之间一直是我们，
嗯，
或者说集合就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嗯，
对，因为之前包括去年年底的 Jonathan Blow 的节目，
嗯，
等等，大家也激发了大家一些想探讨这个问题的一些欲望，
激发了一些思考，
激发了一些思考，
嗯，
但是究竟有没有答案，我觉得是不可能有的，因为这个艺术本身这个东西就非常的没有一个绝对的定义。
是，
我觉得建崔老师，要不然你讲讲这个，
对，
我来先
艺术的这个，
我来先讲一些比较，不是那么虚的东西吧。
还好，
我们先来讲一些可能是触及了根本，但实际上是有一些启发性的东西，有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其实我们用最普通的方式来看它，就是艺跟术两点。艺其实是你的想法，是你的观念，
嗯，
是你有一个 concept
概念，
这是你的艺，哪怕这个艺你理解为意识，
嗯，
也是一个很好的。术呢则是方法，则是办法，也许是技术，是那个 skill，
是实现，
你如何把你的艺表达出来。
嗯
嗯，
所以你会发现当艺跟术在一起就是一种表达的方式。
嗯
嗯，
我想说服赵夏请我吃饭，这是我的意，
嗯，
我用我的方式，比如我色诱他，这是我的术，
没戏，
也不好说这玩意儿。
当他请我吃饭，我完成了我的表达，
嗯，
或者说当他没有请我吃饭，他感受到了我的色诱他是为了吃饭，
嗯，
这是我的表达，
嗯，
我的艺术即刻完成了。
嗯，
对于游戏而言，哪些艺术是跟游戏可能在这个时代相通性最多的呢？其实是术那个方面，也就是方法。
对，
可以举个例子，大量的艺术家在做创作，其实都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的一些研究方法。
嗯，
你会很多人会觉得那个艺术家好无聊啊，像一些中国当代艺术家画自己的什么大笑脸啊、大光头啊，然后一些做抽象的人画一些斜线格子，他会觉得这个人不是自我重复吗？不是，是符号化、商品化，
是，
每个都卖钱。其实这是一部分，很多因为是这艺术家他的方法没有做完。一个艺术家想完成一个自己的绘画的主题或者方法，他是需要穷尽的，因为他必须得完成了一个作品，他才能知道 OK 用这种方法做这作品行得通，那我再试下一种，导致可能很多结果是近似的，但他中间有很多很多工作方法。所以如何造一个方法能让一个艺术家在过程中总结出来自己的创作的过程，甚至是自己的研究主题，这个是艺术家的这种工作积累。我们平时看一个展览可能是四五幅画、三四个雕塑，或者一些录像，它背后的那些文献资料整理收集实是大量的。就像现在听众听我们做两期节目可能2个多小时，实际上我们从最开始说这个事儿到我们 就是昨晚还我就没睡觉给大家整理资料文图看资料是一个道理，
用去了十年的时间，
对就做这么差的节目不行这些工作方法呢其实艺术家的一个工作状态，
嗯嗯，
那因为这些工作状态你不需要也没有必要给公众看，因为这是属于你做创作的人，
嗯，
你心中的一个东西，它是必须得有的必然阶段，
自己的方法和标准。
而做商业创作的人，他是为了满足客户，客户说了我就要一个黑底儿的海报，上面有五个汉字，用那个没有衬线的字体给我放大，脚上给我放我 logo， 但是只不过因为我不会用设计软件，你给我做吧，我给你钱，
嗯，
这个是解决方案，这个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状态。所以艺术家要做一个方法，也就是其实现在很多的游戏开发者，他们跟艺术家一样，他们也在做方法，比如那些建造类的沙盒游戏，比如我的世界就是很像一个艺术家在完成了一个自己的方法，
嗯
嗯，
他做完方法之后，我告诉你世界上所有的抽象画都是用这种方法画的，你去尝试吧。所以你会在这个框架里面造你自己的世界，所以你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分支。
嗯，
其实大量的艺术家，那些艺术大师开创的这个前提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儿。
嗯，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这样的方法的使用以及对艺术的开放的这样一个心态。我觉得你当你找到自己所最喜欢的创作工具的时候，无论你是创作的是艺术作品，或者说是一个游戏，或者说是写一首诗，或者说是写一个小说，都可以，重要是那个方法是你能掌握并且使用的。倘若你有想法，你没有方法，你可以用钱买想法，就像导演或者像达明赫斯特这种大艺术家，他是经营型，他是模拟经营类的艺术家，是这样一个道理。
所以术的分类并不能定义艺术，
绝对不能，
它只是你实现的一个方法和工具。
是的，就像侯孝贤说的这样一句话，有钱的时候我去拍电影，没钱就把我的电影写成一首诗就好了。
嗯，
它的术是决定于资本，资本的大小决定它的术，但是它的意还都是不变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把一首诗拍成一个电影，也可以把一个电影的这个量级浓缩为一首诗，是一个转化过程。所以我认为开放度和工具的使用其实是艺术跟游戏中间最有可能形成沟通或者两者互通的一个地下的通道。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是本来就没有几种艺术这种说法，就是我有一个艺，然后你找到一个合适的术，它就是结合成艺术。
没错。
但你刚才说的是不是只是就是其中的一种定义？因为我总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定义非常的多，
是很多大家也表达过自己的一些看法。
对，但是我们就当代艺术和电子游戏而言，找他们两者之间的共性，你们会看到有艺术家，他们是从电子游戏中来偷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来帮助自己做作品的。
是，
他们跟电子艺术跟电子游戏偷来的都是术，没有人去偷艺。
嗯，
因为艺术的艺是他们的主体，是他们这个时代的主体。
哦，
他们都是来借助你游戏的术来完成我自己原有的艺。是因为可能你这个术很牛逼很成熟，或者很酷，我用过来了。
嗯，
并不是我想偷你的艺，并不是比如我看你做了我的世界，那我就是这边造一个咱的世界，不是这样的。郑国谷偷的是他的艺，对不对？这是一个讽刺，因为他是有当代艺术的另外一个主要课题，也就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不同的经历。他用自己来偷你的这个艺，偷你这个原创想法，做这种即时策略型游戏的这样
现实版
的方式来嘲讽你。
嗯，
所以这个是不同的。
嗯，
大部分人还是在借用这个术来完成自己的一个意，因为你这个术看上去跟我的意太合适了。
哦，
嗯，所以说就我们之前经常在讨论的这个，比如说八大艺术，然后游戏是不是第九大艺术呢？
嗯，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一个答案。当然大家很爱讨论，
是，
但是我个人的观点其实就是我并不认为这些分割，比如说电影啊，美术绘画，然后或者雕塑等等，他们都是一些媒介和表演形式的一些分类。但如果你把它就归为各种各样的艺术，我觉得艺术这样做分类的话是不太合适。
嗯，我觉得你要
按照你的理论来说，他们应该是术的种类。
我觉得是术的不同年代的种类吧。有一个 时间性要介入进来。
嗯，
你可以想象，比如说在一个，我们说都是学艺术的，对不对？都是艺术生。
嗯，
那艺术生是哪来的？是不是艺术学校来的？
嗯，
艺术学校给你的分类分系，是不是就能证明我们现在对它的分类是不是有一个它的原始点，有一个原点？
嗯
嗯，
如果你去西方的正统的艺术学校看，你会发现有它没有所谓的油画系，
嗯，
版画系，
嗯，
你们雕塑系。这那系它都是一个系，
都是 fine art，
都是 fine art， 它都是 fine art， 你都要去学。就像就是北京电影学院，你报班，你有那个编剧系、导演系、导表系、表演系，完了舞美、灯光各种各样的系。但其实你如果你去纽约电影学院，你会发现大家只有两个系，一个是 directing 属性，就是创 creation， 就是创作属性，一个是producing 属性的，是制作属性的，你都要去学。比如你在纽约电影学院，你学 production， 你去 producing， 你也要去那边学所有的，包括好莱坞的电影的相关的法律。
嗯，
你如何拿到各种的 permit， 你要自己知道怎么跟化妆师沟通，你要自己知道所有的摄影型号等等。所以学习是学习的是一个 industry， 是一个产业，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底下那个树，什么时候决定那个树，其实是你知道自己要往哪儿钻研，那是你个人的事儿。但是基础上你要了解这个行业，但在中国考前班已经帮你决定了。
嗯，
你考前班你要考那个，那你就赶紧去好好画画去。你要学雕塑，你赶紧好好捏泥去，都是给你提前都设定好了。所以在这样的系统中造出来的人其实是树，咱们说不好听是匠人，是带着匠气的。他可以迅速帮你完成一件事的熟练程度，
获得技能，
技能，对，技能属性加一，对。但是 E 这边呢，所以 E 的这个出现是怎么来的？老师教不了你，说我逼着你
是
就要想一个灵感，明天咱要做一个游戏，
是
这游戏就是一个模拟经营电台的游戏，这老师怎么能教你这个呢？一定是我有了个人的触动、生活体验、情感经历和等等东西，
是我要表达出来。
我表达，比如说我经常一个人很孤独，我平时就在跟家里，就是拿一个小木板钉几个钉子，他们勒那厚皮筋儿，那我就成了张德森不露，我就可能做成了像 Witness 那种游戏。
嗯，
我有一定是有我的一个困境、困局和生活体验导致我，这就是当代性的体现。
哦，
张德森不露六十年代他做不出这种游戏来，因为那个时代的人他没有一个现在智能手机一个右滑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没有这个方式吸引你说给那个年代人玩的游戏，他不知道右滑是开启，他在线索都找不到，但是游戏是不成立的嘛，所以他的游戏是很有当代属性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有我们自己的时代困局，我们来思考、来解决、来表达，有可能我们解决不了它，所以我们才去来表达它。
所以张德森不露做的游戏是非常艺术的游戏。
如果我不是一个游戏行业的人，
嗯，
我是一个纯当代艺术领域的人，他在我心中就绝对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当代艺术作品。
嗯，
因为我觉得那东西他没有向任何人妥协，他是没有一个目标用户群的。每个艺术家做完之后画完画，我说我这个画可以说是我为我的爱人照下画的，我一定不会能说是我是为朝阳区群众画的。
嗯，
我没有我的目标的一个广义人口。
但也有一群众化的，
对，所以张德伯伦东西，他说不出来这东西
是给谁
创作的游戏。但是当你玩进去了，你就慢慢懂这个创作者。
所以你认为这样的人创作出来的作品，他创作出来电子游戏属于电子游戏里面的艺术作品？
我觉得哪怕他自己不认为是一个作品，其实他的各种种种迹象以及他最后的结果给我的判断，其实它很像是一个作品，它的表达性非常的全，
也没有受到干扰。
对，哪怕他可能就是他马上今年做了一个什么第2.0版本，就有很多小提示，让一小灯泡亮了，说点这里会给你小提示。这种东西出现之后，我觉得那他妈这就是一个商品了。没有，有我也不是脑残粉，就是客观的评价，它的这个属性很强。对，但是实际上当代艺术家不会以他的这样思维方式来做这样一个作品，
是
因为当代艺术家是希望比较直观的来把自己的东西展示出来。这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是展示平台。作为一个艺术作品，它的最好的展示平台一定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一个自己的物理实体空间。当然了，现在有很多的 online 的网上展览是可以帮很多新媒体艺术进行展示的，但实际上一个作品 他希望自己能在一个线下的空间里面进行展示，他就不可能像是你把一个东西做好之后放到 Steam 上，大家有很多私人的空间慢慢的体会20个小时的游玩时间之后，哦，这个东西我明白了。
嗯
嗯，
你去看展览顶多给你5到10分钟去理解一个作品，一个美术馆的体量有多大。所以艺术最好的方式是短期有效的来让你知道艺术家的表达，倘若这个表达触动了你，你才会慢慢的多看多了解。你有什么方式呢？一幅画或者一个作品，哎，这个东西它不是引用了塞尔达里面的谁谁谁，这我懂，我再看他隔壁两个，这人叫什么，我去看看那小标签，哦，叫张某某，门口买他画册，画册买完之后不过瘾，上网查他资料，他是循序渐进，需要有一个东西能先击中你，有那个眼缘，你知道吗，第一次亲密接触，有这种感受，那一个游戏它不可能给你这样的方式让你有这种眼缘，因为展示空间环境特别不一样。所以 Johnson Blow 的东西在他看来是一个游戏，是因为他不是把它主动推到美术馆里让你有这种方式去理解，所以调动的感官感受和物理状态不同，也就造成了游戏和艺术作品的属性是特别不相同的，私人化跟公共化的区别。
嗯，
游戏是很私人的，
对，
作品其实是很公共性的。
确实，
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过一期节目，这个稍微触及到这样一个话题，你比如说这个《头号玩家》这个节目，对，我在那节目里有过一些言论啊，受到了大家有一些赞成我的，有一些反对我的，但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话，可能是不是？我觉得我当时可能没有表达的特别清楚，
你可以再说一说。
对，有些可能有些误会，就是我说过，我说这个，我当时主旨表达就是，我认为游戏并不站在现实的对立面啊，它和这个画作啊，和我们的这个电影啊，应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现实中存在的一个作品，这是我的观点。但我当时并我的本意并不是想说我非常赞成游戏就已经是一个。像传统艺术一样那样的一个载体。我本来想举的例子就比如说游戏就和我们现在比如说录音的这个麦电脑啊一张纸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好多作品和好多观点老喜欢把游戏和现实对立起来，就是说游戏世界如何如何然后现实中如何如何，这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种就是对比的说法。但其实我是反对这个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游戏里所体验的东西不管你获得了什么，它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这是我本来想表达的。所以我个人啊其实比较赞成就是那个 Johnson Blow 的他的老师，就是这个 Moriarty。之前咱们那个小李老师有翻译一篇他的文章，他那些文章里就是说过他的一个观点，然后这个激怒了很多玩家。就是他说他认为电子游戏永远成不了艺术啊，然后很多玩家就开始攻击他或者说的不好。但其实我觉得你仔细看他后来的一些这个他就是发表的这些，他就是在他演讲上他说的这些内容，其实他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游戏不需要去成为我们想要的那样的一种传统艺术。就是刚才我们私下聊的时候你也说过这个观点，就是游戏它有本身它有它自己的一个表达和特质，或者我们可以说有朝一日这个艺术这个定义被广泛认知当中被扩大了更多的范围，这个是也许以后有的事情。但现在我们说的这种就是比较传统的艺术这个界定里，我觉得确实游戏没有必要非要去把自己这个脑袋血生尖儿，然后去扎的那个我要去加入这个艺术的行列里才显得我高贵和如何如何。
所以这又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现在人们理解的艺术啊？
哎，艺术啊是一个穿着中世纪大袍子留着一个大白胡子拿一大拐棍的那么一个老头
你看
他是一个这种就是他已经老的我都不想看，他长得都模糊了，他长得都雪花了，一个迷人。游戏是一小伙子穿着椰子，穿着那个细腿裤，你知道吗？穿一个吉考斯的 T 恤，背一个什么巴伦西亚加的包，这么一个小伙子，你说你把他跟那个老头扎一堆，游戏没必要有艺术性，因为艺术这个事的界定成什么了？就跟这个就跟真香一样了。我凭什么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是以好不好来界定？
是
没必要。
嗯，
我不需要这个脸，我不需要打，我没有必要。因为游戏它调动了人的感官、操作、体验，这东西是艺术。这老头再怎么化妆，再怎么拉皮儿，
给不了；
再怎么装嫩，再怎么修图是追不上的。
嗯，
老头顶多跟你谈谈这个艺术的意境，就是小伙子，你不懂，不懂个鸡吧！我跟你说，游戏就是最牛逼的，真的，因为它太艺术能让
他是这么想的，
艺术能让你沉迷吗？艺术能让你做梦到吗？ 艺术是我的一个表达，艺术表达艺术没有问题。
嗯，
就是我跟赵翔我们俩喝多了，我们俩小那个一头一瓶大二撅了，我们俩也酸、
嗯、
酸腐一点，吟吟诗对吧？
嗯，
就是展望一下未来，各种老歌走走，这都是艺术。但是游戏呢？游戏代表是这个时代最前沿、最尖端的人的想法，并且我们
新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迅速的付之于现实中，这个太了不起了。因为那么多艺术家都有伟大的想法，你知道？我举个例子，很好的例子是约翰列侬的这个遗孀，Yoko Ono，
是，
他是一个什么艺术家？他是一个激浪派艺术家，他有很多作品是一句话的描述，比如说，星期六的下午，阴雨天，我在中央公园摘一个苹果。他的很多描述，比如说我要在世界上最安静的地方盖一座房子住在里面，写一句话。
嗯，
这种艺术是什么？是它是描述性，就是方案作品。他把一些自己的想好的方案写出来。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很不现实。
嗯，
这个作品的美就美在于它的诗意，以及说当你把它完成，它会变得很有意思。它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方案作品，但这东西给游戏设计师一看，哦，你要这行，明儿给你做出来，给你啊。就是一下把你消解掉了，那你还要跟艺术圈扎什么堆儿？所以当代艺术不是酷的代表，当代艺术是一种表达方式。但我觉得艺术游戏已经在这个时代的广义的电子游戏，
嗯，
无论是独立游戏还是三 A 级的大作，它已经完全打破了艺术家多少年的梦。所以我觉得把游戏往艺术堆里扎，是把游戏扔去了旧时代。
哦，
反而你像我这样这两期节目举这么多例子，全都是。艺术家
在用游戏，
是沾游戏的光，他们是在出卖游戏世界的一些规则、玩法、前提设定，
嗯，
给艺术行业看。你们看看，你不懂嘛？
嗯、
我们那自己编出来，
这么说
编成
不合适、啊，
也不合适。但他艺术家，他艺术家，他可以这么说。
所以是这样的，是表达方式的这种变化。哦、所以我真觉得
也是时代发展的这种。
对、
嗯，什么叫当代？
我觉得有，我觉得玩游戏可能不是最酷的。最酷的是理解游戏背后的文化故事和设定。为什么？因为艺术也是这样的
啊！
你光欣赏收藏或者讨论当代艺术是不酷的，最酷的参与当代艺术的方法是成为一个艺术家。
嗯，
因为当代艺术是没有门槛的一个世界，
是
你有你的艺，找到合适的术，你去坚持去创作，不要被自己现在的生活这种赚钱所束缚住，开放自己的创作，你就是一个当代艺术家，你就是艺术家。所以玩游戏不酷，酷的是了解、掌握，最后达到是制作，甚至是说
去开发、
去创造游戏，那才是最厉害。
而且我觉得游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使用游戏的人、用户和创作游戏的人，他们共同创作的一个
是
很特殊的媒介载体。这之前你提过，
嗯，
我觉得很多就是玩游戏的话，比如说。我想到一个特别特殊的玩法，我比如说特别速通，然后特别美妙的什么走位或者什么的，这个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讲还有一点这个创作的这个自我表达的东西在里边的感觉。如果说我就是想要在这个游戏里画一个什么东西或什么，就反而有表达一点，
是，
嗯，
不按常理出牌，其实一种思考。
嗯，
就是很多人玩游戏，就是游戏必定是被设计的嘛，
嗯，
被设计一定是有一个就是完美性的嘛。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所有的硬值都知道，你可以知道所有的它的设定的方式，你可以做各种，你就玩得很好，是因为你透过了就所谓的透过现象看本质，你看到它后面的所有的数值和数据，你能操作完成跟它的适配度很高，这个是你在术上走到了极致，你玩得很好。
嗯，
但是在意义上，如果你的很多意义，比如你玩沙漠的时候，你的很多你的行为方式是完全是超脱了游戏设计者做让你想遵守那个规则，那你是在意义上跟它斗智斗勇。
嗯，
你玩个游戏，比如我们玩个塞尔达的游戏，我们把其中一个那个蒙面人杀死，我穿上他的衣服，我扮演他，我扮演一个 NPC。
嗯，
这个这么着玩一年，那其实是我在跟游戏设计者斗智斗勇，我在意义上跟他来斗，我是一个艺术。对，所以我并不一定要遵循你给我的设计来完成一个游戏性，来推进一个进程。
嗯。
而是说我因为我了解了你，我在跟你表达我的想法。
嗯，
就像行为艺术家Marina Abramovich的行为现场表演，会有人跟他产生冲突和冲动，
嗯，
是因为他的行为作品让观众有了反馈， 有了一个及时的生理反应，我要去做点什么。
嗯，
是一样的。
反正我觉得游戏的一个很关键的功能，就是说白了，给人带来快乐嘛，给我们带来很好的体验。我觉得给人带来快乐这个事儿本身已经足够高级和高尚了。
这个事儿，
我觉得这是我的
观点，这个是艺术绝对超越不了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我觉得可以看更平和的看一下这个事情，不要老觉得就是说非要把它拔高一点，或者不是大家都喜爱游戏，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个人是不太提倡，就是非要因为我喜欢它，所以我要就觉得有人说它不是艺术或什么啊，就觉得是诋毁，或者说把它一定要上升到一个高度，我喜爱的东西。
我觉得游戏是
不是特别必要？
嗯，很难找到一个很好的相跟它比较的东西吧？
嗯，
对，因为它太特殊了，
太新了。
太新了，
是因为我不相信人类是需要艺术的，我笃定的认为人类是需要游戏的，才能让整个人类继续下去。我觉得总结一下吧，其实游戏人给了艺术家哪些灵感，哪些东西又是艺术家从游戏那边偷来的呢？无非就以下三种。一个是对于一个世界的建立，大量的沙盒游戏、开放世界的游戏给了我们一些，给了艺术家可能性。在这里面创造一些我们很难在现实世界中所搭造的场景，
对，
和一些视觉奇观。
嗯，
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人生吧，因为人们可以在游戏中扮演不同的人生，是一种特别崭新的体验。
嗯，
每个人都可以在游戏中变成一次，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
嗯，
进入到另外一个人的脑子后面去，知道他想做什么，你成为他，你去扮演。这也给了很多艺术家一些想法，让他们知道 OK， 我可以在这里面做些什么事儿。我可以通过不同的人的嘴和行为方式表达什么。最后一点还是游戏的拟真性，关于真实和虚假之间的边界，是艺术家天天在警醒自己的。这是一个更哲学层面的讨论了。
是，
对。所以以上这几点其实是大量在近十年来很多艺术家希望通过把自己的作品可能是包装成电子游戏来给到公众看的，是希望公众带着这三个提问，一个是这样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是别样的人生，最后就是真实与虚假的辨析。所以带着这三点艺术家的这样广义思考，你再看这些作品，你自然就知道哦，原来他是想干这个事儿，就很容易就看懂了。
我觉得就是关于艺术这个事儿要聊下去能分解出太多东西。
是是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开始我跟建崔老师聊这个节目的时候，本来我一直在问他强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聊这个游戏和艺术的关系。但是其实最后发现举的所有的例子都是艺术家们在用游戏当做自己的一个工具来去表现自己的想法。
是是，
对，他并不能说这个游戏是艺术或者艺术就是游戏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所以咱们就不深入讨论了。我觉得今天你刚才说那些已经足够了。对，
我只是给大家这两期举了很多例子，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不光是你在时间轴上看到这些图片，你也可以去科学的方法看到他们很多这种视频影像资料。你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其实你也很容易成为一个创作与游戏相关的艺术家。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用各种方法来研究你所观察到的事情与现象，并且坚持下去。这是成做艺术的不二法门。
是。希望我们以后也有更多机会能够介绍一下这些艺术家之类的。
没问题。
然后最后还是给建崔老师的这个个人播客、做一个广告。Common FM。
Common FM， 欢迎大家。
Common FM。
对，欢迎大家，就是普通的那个 Common。我这个标准的这个话术是这样的。
行。
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来搜索 Common FM， 找到网易云音乐独家每周三次更新的播客节目。
都聊些什么呀你这个。
我是周末放歌两期，放一些主题性的音乐。但我这音乐放的就不是随便听的，是你知道针砭时弊的，就是各种一些热点，我会把它找一些音乐的写个线索来放出来。
我这么厉害呢？
我操，这都是那
艺术
讲故事，
确实艺术了，
对，老艺术了。然后我们周三节目是聊一些话题，是一个就日常的聊天的。我和我的另外一搭档是一个 DJ 叫过山车，我们两个人会聊一些跟音乐有关的，是一音乐节目。对，你
不聊科技和时尚吗？
偶尔会沾一些。下礼拜我们就聊那个时装秀背后的秘密。哎呦，对，都是那种。
建崔老师还有一个斜杠，这个时尚圈人士，
时尚老时尚
的。我特别希望以后能有机会邀请你，讲讲这个，就是这方面跟游戏之间有些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觉得就是 步入时
尚，能埋这伏笔吗？
可以，步入时尚圈只有一个方法，
嗯、
就是穿搭吉考斯工业的产品。
别这样，不是这意思。就比如说之前那个剑头老师，其实玩当时玩底特律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
对，
就是讲这个。就是科幻游戏作品里面这些高科技面料的出现，其实在很多的 T 台秀场上早就已经出现了、
哦、
就为什么人们会有这些联想之类的。
嗯，别老再开坑了，
让我们也时尚一点，
对，
来讲讲这些。
但是特想听，
是，
对，
有机会，有机会，
还有谁
有机会，有些咱那一边逛街，就是我聊到啥你给我买啥我就都给你讲了。
行行行，
还成本有点高、
嗯、
对。然后哈利打出了一张牌90000，
可以
老有哈利这期。
嗯，
好，
那就感谢剑才老师，
谢谢、
嗯、
谢谢龙马，谢谢夏总，
这段瞎了。
拜拜拜拜
拜。You're leaving now. It's it.